你去读你的历史，没有的，是等到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以后，然后他才把什么呢，才把整个的 Basilica 就大会堂给了基督徒。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做国教了嘛，所以本来呢你要跟随主，背起是要跟随，你要完完全凭信心过生活，现在不需要了，现在你所有的薪水从国家里面来支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君士坦丁拥护基督教做国教，这是教会堕落的开始，教会从属天的就掉到属地上来了。那慢慢慢慢的，弟兄姊妹，我刚才所说过的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说这个教会就犹太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所有的 Basilica 都变成圣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Basilica 那个建筑啊，在前面摆桌，本来是很简单主的桌子嘛，你总要饼和杯，总要有个东西可以摆，那现在不同了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意义了。那么这个是祭坛，饼杯是祭物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祝福饼杯的人就变成祭司了。所以在天主教里面，罗马教里面叫神父都是祭司的。所以马丁路德才告诉我们说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，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一个居间的阶级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教会犹太教化就是这样慢慢慢慢开始，后来越演变到今天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人的倾向总是喜欢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，结果主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旧皮袋要炸掉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晓得，从历史上来讲，人从整个的习惯来讲，人就是比较，人就是倾向这个的。那我或者再多说一点，我觉得这个对大家尝试也是很重要的。一个教会一宗教化以后，礼仪就变成不可缺少的。那么你怎么聚会？圣经里面聚会很简单嘛，14章就告诉我们怎么聚会嘛。如果圣灵走了，你不知道怎么聚会；如果圣灵在，你应该知道怎么聚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等到你把一切东西把它传统化了，把它仪式化了，那么好了，那你聚会有一套的东西，有一套的礼仪的，第一个第二个，然后你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你应该怎么样做，你应该念哪一段圣经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英文叫 liturgy。 所以所有的敬拜都有个 liturgy， 你不光有敬拜的方式，而且有个敬拜的过程的那个程序加在一起叫做 liturgy。 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，加尔文起来改革的时候，他觉得他跟那个谁不一样，他跟这个马丁路德不同。马丁路德觉得圣经没有禁止的，我们可以仍旧可以继续，但是加尔文不是，加尔文是圣经没有的我们不敢有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在从前，因为在整个推啊推拉的那个制度底下，在那个情绪底下，那个敬拜有一定的敬拜，有一定的 liturgy， 有一定的程序的，为什么一切都变得犹太教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他们在聚会，你根本搞不清楚这个到底犹太教还是基督徒还基督教，而且很多东西是外邦的东西，因为君士坦丁根本没有得救。君士坦丁你知道吗，那个时候因为他是在拜太阳神的，所以他就决定礼拜天要放假，因为为什么叫，为什么那一天，那天叫 Sunday， 是太阳的日子。那其实呢，在那个以前，我们的主是主日复活的，所以对基督来讲根本是主日。但是你想看，偶像仇敌就是根，就是要和我们的，就是要取代我们主的地位。所以这是谁做的？这是君士坦丁做的。君士坦丁把很多异教东西搬到教会来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君士坦丁有3顶帽子，第一顶是皇帝，第二顶是Pontifex Maximum， 他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，还有一顶帽子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你懂得一点的历史，你就知道说，因表面上来看，现在教会不受逼迫了，因为撒旦当他是吼叫着狮子的时候，你会紧张，你会小心。 现在他就装作光明光明的天使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教会就开始变质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马丁路德，等到加尔文起来改革的时候，他认为说所有在罗马教里面那些种种都应该放下的。所以最彻底的是加尔文，最彻底最彻底是他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人到底是跟从什么？是跟从传统的。所以慢慢慢慢，那些得着加尔文帮助的人，所谓的清教徒，后来又慢慢的又回到这些仪式来了。那不光回来了，而且也有他们的 liturgy， 也有他们的 liturgy， 就是这些东西。好了，等到有复兴的时候，他们又回到圣经。那么等到离开圣经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又持守这些，又继续持守下去。好了，那么大家如果看历史的话，很清楚的，你知道在英国，国家教会是安利干教会，就是所谓的英国国家教会，或者安利干教会，或者普通所说的圣公会，它是一个国家的教会。那么有一般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觉得他们的引导，他们不能够仍旧在那个整个国家的教会那个架构底下，所以这一般人他们就是所谓的自由教会 free church。 那 free church 有三班人，一个是美依美会，就是归理公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当初是从什么？是从圣归的公会里面出来的，国家教会里面出来的。还有一班的呢，就是公理宗的弟兄姊妹，还有一班就是浸信会，所以大概这一班 free church。所以有人研究 free church 的教会历史，那么有一次他们研究历史的人告诉我们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那么这些啊 free church 的人，他们都是回到圣经，他们要回到圣经，但是呢慢慢的他们，因为我在说人总是这个方便嘛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什么都不需要圣灵的引导，我根本就可以回到原来的情形去。所以后来他们研究这个 free church， 他们也有 liturgy 啊，他们敬拜也是一样的，有一套东西的。那么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，他如果你追他的那根线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一班人他们的母亲，因为他们是从安利干会来，从英国国家教会来的嘛，所以说他们的母亲是英国国家教会安利干会。但是安利干会是从天主教里面出来，所以说他们的祖母是谁呢？祖母是罗马教会，他们的曾祖母呢是犹太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，今天很多很多教会里面的东西，严格说来，你看见就是当初犹太化以后所留下来的残余的影响。弟兄姊妹，有哪几个人愿意顺服主？愿意？当然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，今天最方便的就是跟随传统，什么事都不需要做，你照着做就好了，连祷告都不需要嘛。但如果你跟随主，这个代价要付的。第一，你跟随主的话；第二，你怎么办？你不知道怎么办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现在你能祷告，现在你能够接受圣灵的引导。因为哥林多12:13-14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怎么聚会，当初教会是怎么聚会的，保罗不在他们怎么聚会的？难道只有保罗来他们才能聚会吗？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等到我们读12:13-14的时候，你看见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，这个是叫我们眼睛想也没有想到的。我们对于教会的认识乃是很简，就是好像地上的一个组织一样。你知道哥林多城里面有一般的人，他们蒙召出来，然后他们管理所有的事情。那么在地上曾经有一个犹太教，他们也是蒙召出来，他们聚在一起读圣经祷告。所以好了，那我们也是蒙召出来的，我们聚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在一起聚会吧。那么弟兄怎么聚会呢？最简单办法就看从前怎么聚会嘛。 所以不知不觉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很难摆脱传统，除非是主把我们监禁，除非是主叫我们失去自由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在主面前说，为着基督被囚的这些人起来跟随主？所以我在说，那次保罗是付了很大的代价，弟兄姊妹，他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神监禁他了，然后他眼睛看见，眼睛开启，看见什么？看见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其实他看见教会基督的身体是在往大马色路上已经看见了，不过现在主给他话，他能够把那个话发表出来。那么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里面的话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前面第一章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然后他们中间有分门别类的事。这个分门别类不是同乡会里面的分门别类，如果是同乡会的分门别类已经够严重了，但是还是不够严重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见教会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哥林多书第十二章，哥林多书第十二章二十七节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而这个基督的身体在哥林多出现，他们乃是代表基督的身体在哥林多出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了，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么难处在哪里？有一个可能就是二十五节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。所以这个分门别类是身体上的分门别类。弟兄姊妹，身体上分门别类很严重，用我们今天的医学眼光来说，这就是细胞造反了，有一般的细胞和另外一般细胞完全分别出来的，这个对身体要造成伤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眼睛没有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可以任凭我们大家四分五裂。如果你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个分裂乃是在身体上分门别类。所以现在的问题就严重了，一个喝醉酒的人，你说他得罪他的身体；一个摧残自己自残的人，你说他摧残他的身体，得罪他的身体。如果今天我们在身体上分门别类，谁敢负这个责任？所以只有一条路，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做工的结果给我们看见圣灵能带进我们的合一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初就是圣灵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的，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，这个合一我们已经有了。所以保罗说，你要竭力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十二章、十三章、十四章乃是给我们看见身体只有一个，所以这个合一是身体的合一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所以这个合一乃是圣灵的合一。这个不是坐在圆桌会议上的合一。今天有一个运动叫做普世合一运动，我们知道说现在梵蒂冈不光是对于圣公会释出善意，对回教各种宗教也释出善意。那么最容易谈判的是英国国家教会，因为在很多地方他们很像天主教，还有路德会等等，所以最大的所谓公会、最大的这些宗派，那么当然是皇这圆桌会议的结果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的合一不是这样的合一，圣经里面所谈的合一不是我们现在已经分成四个了，现在你是属保罗，我是属彼得的，现在我们大家谈谈看你的神学见解，我的圣经见解怎么样，我们坐在一起，然后我们找到一点共识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合一。这不是，这是人为所产生的合一。教会的合一不是你办得到，也不是我办得到的，是只有是圣灵当初已经把我们进成过主的身体， 是你的肉体，是我的肉体破坏那个合一的。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让那个，我们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最深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要命的一件事，十字架是要